生活需要想象，
日子不能老将。
当家庭关系面临了暴力阴影，
谁来接住我们？
老大
不小，
你到底要怎样？大家好，我是沈春华，
我是 Amby。 我们都知道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避风港，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着不少高风险家庭，尤其是家里有习惯施暴的成员，就犹如一颗不定时炸弹，时时威胁着其他家人的安全。
没有错，我想最近大家还记忆犹新，有没有那个云林41岁的孙子，只因为跟他的阿嬷要钱不成，结果竟然就出手杀死了自己的阿嬷。其实类似像这样子的家庭悲剧，偶尔呢都会出现在社会新闻里面。所以呢，在我们的社福体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社会安全网，它的存在呢，就是希望能够接住这些受到伤害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当我们真的遇到困境，又要怎么样对外求助呢？我们常说每个屋檐下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透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看社会安全网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正在听这个节目的网友们可不要认为这个议题好像事不关己，因为危险因子呢很可能就存在你我身边。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一起来谈谈这个案例背后凸显的各项家庭还有社会的问题。好，我们要欢迎台大社工系的刘淑琼教授。您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淑琼。
另外一位呢是暨南大学社工系的王佩玲教授。王教授您好。
大家好，我是王佩玲。
两位教授好。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故事的主角呢，是老张，一位将近90岁的父亲。老张先生的太太过世后，就独自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阿义，长达20多年。阿义病情反复，经常情绪失控，不但辱骂父亲，还会动手施暴。对老张来说，这20多年就像是走在钢索上，既沉重又危险。
哎呦，我听到 Amby 叙述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心疼了。而且20多年呢，这个故事居然这么长。那直到有一天呢，因为邻居真的会听到很多的争吵啊、暴力的声音，就报警了。警方跟消防队员发现这个阿义呢，不仅仅是对父亲施暴哦，甚至还有自伤、还有伤人的这个风险，所以立刻的将这个阿义呢紧急送医。那从这里开始，各位听众，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所谓的社会安全网就开始展开了，像社工啦、各个单位啊，都会来介入。那这个过程之后呢，老张的生活好像也一度好转，但很可惜，这个他的儿子阿义出院之后呢，很多次再度发作，甚至他还变本加厉，纵火啦、持棍攻击啦，最后法院呢核发了一个保护令，并且强制这个他的儿子阿义要接受一个精神治疗，最终呢被安置在精神专科的疗养院。
这个案例是真的很让人心疼，父亲明明一次次受伤，但却仍放不下儿子，甚至拒绝申请保护令，因为在他心里那是对孩子最后的一丁点希望。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因为面对家庭的各种问题，我们如何在比如说亲情的不舍啦、自我的安全之间找到平衡。那我首先想请教这个刘淑琼教授，像如果说第一线的社工他接触到了这样的案子，因为看起来我觉得那个情况是蛮危急的，那他的挑战是什么？那社工他通常来讲他第一步要怎么样做？
就像刚刚两位主持人讲的，其实这个案件在社工刚接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担心，因为毕竟这个老张他快九十岁了，就垂垂老矣，然后呢这个孩子又有精神疾病，那其实这个家庭他有这样的状况已经20-30年，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可是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都忍受过来了，就等于在一个家里面，然后也不足为外人道，那加上这时候又碰到他这个妈妈过世，那妈妈过世之后爸爸也越来越老，可是孩子的状况呢越来越严重，那开始会有一些暴力的行为，那这个暴力的行为坦白说对老人家来讲是很难以承受了，所以邻居也看不下去，就给他做了通报，那他有一个姐姐，可是这个姐姐呢也结婚了，
所以这个家庭还有第三个成员，其实
对，还有一个姐姐，
她就是老张还有一个女儿，
对，
那女儿是什么？她结婚了，
对，女儿结婚了，
然后
有自己的家庭
，OK， 所以就没
有
跟也
有自己的照顾责任，好、
啊，
所以他也
没有办法顾及
自己的爸爸。对，他其实心里也很牵挂啊，尤其妈妈过世，然后也交代他要好好照顾弟弟，哈、哦，所以他心里很牵挂，可是他有很多的限制，所以说穿的是最后呢，这个屋子里面就是一个老爸爸。好，跟一个有精神疾病的这个阿姨、哦、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社工来讲，我们立刻要处理的就是安全的议题嘛。
对、哦。
那因为阿姨的情况，它是一个精神列管案件、哦、那这个我们在台湾有是社区精神疾病列管，那就是说它尤其阿姨又是第一级，就它是最不稳定的。那一群、也就是他随时会有一些状况、对，那尤其阿姨他我们讲常讲说其实精神疾病并不是一定会怎样，但是很关键的是他要好好吃药、好，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回诊、好，然后药遵性要 好、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好、该吃药就要吃药，其实他的情况是可以稳定的、啊、但是很可惜阿姨就是不遵医嘱，
对、所以他自己没有好好的吃药，
对，他没好好，
而那个年近90的老爸爸
是
其实可能也无力就是去照顾他或者盯着他、可能你要按照时间吃饭嘛，
对
不
对？
对，所以如果像这个案子的时候，这个邻居报了警，
对，
然后这个那怎么样，当时是什么，警方要协同社工还是怎么样、
通常我们的社工会第一个到现场，
那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对 ，Amby 问得非常好。那我们会先去判断，就是从我们的我们会通报嘛，从通报单的内容里面，我们就会去判断说，那他的情况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安排，那因为他的发病并不是一直整天都在一个很亢奋的状态，所以对社工来讲，我们就会去。了解一下、他的什么时候会比较安定或比较乱、我们大概会先了解。那如果说社工判断就是他现在就是在急性期、那我们就会请警察陪同，警察是我们社工很好的伙伴、
对，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不能够就是社工自己单枪匹马，
真的很危险、对。
那请问王教授，很多像老张一样的父母第一时间都会选择隐忍，不愿意报警啊，或者是申请保护令，您怎么看待这种亲情的牵绊呢？
这个是确实是在这个老人议题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常常跟不同于年轻人的时候他会出现的、就是父母亲都会想到啊，我如果报了警、那我这个小孩子是不是就要去坐牢啊、
对呀、或者被送去疗养院、
对呀、
不忍心，有一个案底呀、
对、有一个案底、所以其实很多的父母亲都非常的不忍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大概可以分两个部分，如果说是紧急的话，像如果刚刚这种情况是当下是紧急的话，事实上警察到了现场，他根据这个精神卫生法，他可以去把他紧急送医，好，这个是在紧急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不是那么的紧急，那我们可能就要思考，那我们的怎么来保护这个老爸爸的安全、那这里面呢有几个方式，一个就是说可能去申请保护令、但是呢要去请这些年老的这个父母亲，尤其是有照顾义务，照顾这个小孩子义务的父母亲，要去申请保护令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实务上，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社工或警察有他那个实务的智慧，那个智慧就是说他们会请这个父母亲转念、譬如说他会告诉他说，你现在觉得说他如果送他去很可怜，但是你要想清楚，万一他哪一天控制不好了、然后又没有好好吃药，又控制不好了，然后做出一件违这个犯罪的事情，他可能去伤人了、这个时候他可能会从现在的病人变成将来可能就是一个犯罪者、那如果说从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小孩、我们是应该让他得到好的照顾，然后呢我们自己也把自己的安全顾好、我们不要护着他护着他护着他，到最后反倒造成更大的
遗憾、
对，所以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第一线工作者就会去试图的去跟这个老爸爸老妈妈 去沟通、嗯、去讲，让他们比较意识到说这个的危险性
是、嗯、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服真的也很困难。你看看、嗯、老张先生就这样在暴力的阴影，就是他跟儿子就变成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嗯、就这样子相处了20多年住在一起耶、嗯、对。所以我想要请教刘教授、嗯、就是说老张的女儿事实上在照顾跟决策上，她是不是也很想要扮演一个角色，可是她结婚了嘛、嗯啊、然后呢她该怎么样来帮助到自己的父亲呢？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哦嗯、她女儿真的还蛮就已经很尽力了。
哦，真的吗？
对、
哦、
对，虽然表面上她没有办法陪在爸爸身边、嗯哦、可是他 我感觉他是尽他所能、嗯哦、因为其实每个家都有一个故事啦，我想我们听众朋友里面一定也有这样的情况、嗯、就是娘家的爸爸妈妈或家里的兄弟姐妹如果有些什么状况，那你到底要尽责任尽到什么程度？
是是、哦、
那我想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比方我也听过有一些人是家里本来就重男轻女、嗯哦、然后这个女儿嫁出去之后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就好处都没有我，然后为什么我要去、哎、
责任都要我背、
哎、为什么你要说我要有这个照顾责任、嗯哦嗯、那尤其是我觉得那个家里有身心障碍的手足、嗯哦、那尤其是精障，其实我都可以想象说这个姐姐从她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背负很沉重的压力。
对对，
家里有一个精神病的弟弟、嗯，我觉得社会大众有时候包括他可能在择偶啊、哦、在找男朋友啊 跟同学相处，他可能都有心理压力、哦、
对。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设身处地想象他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哦嗯、我觉得他的心情我们要去理解、嗯、然后再来就是他也结婚要想到夫家的态度、嗯哦、对。就算你先生支持你，你婆婆可能觉得说啊你嫁过来了、嗯、你应该照顾我们啊，怎么又回到你那个熬头处去呢、嗯哦、所以夫家的态度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先生啦、啊、我觉得先生当然会希望说你以我们家为主啊，你又要工作、嗯、我们有自己的小孩啊，你还有我爸爸妈妈、嗯、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就现在大家都生的少、嗯、然后呢女儿在每个家的状况都不一样，那你真的要她负担照顾责任呢、哦嗯？我觉得真的真的要看个别差异。老张的女儿来讲，我觉得她是尽力、哦嗯、就是说她住的也不远、哦、所以她可以的时候她可以帮回家看一下，或者帮爸爸送个餐啊、哦嗯、之类的，然后陪伴一下爸爸、嗯、我觉得都不无小补啦、嗯嗯。
我倒想到要请问一下这个在我们现场属于比较年轻一代的 MB 、哦、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女儿但是你已经结婚了，你也搬出去住了，可是你心里面对于这个老爸爸他跟着你的那个不定时炸弹的这个弟弟对不对住在一起，你会想要怎么做呢？
我觉得我不会想要把事情拖得很久、欸、就是我会
你要怎么解决
我会耐心的劝
就是你不会让你爸被揍20年的意思吗？
不可能的事情、嗯、所以我会一开始会先劝我的老爸爸，但如果他不听我会直接强制报警，我会直接报警，甚至我会可能直接走法律流程、嗯、因为我不可能让我的手足去伤害我的父母，嗯，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嗯、就是虽然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但是我会觉得说今天爸爸已经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再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这样子对爸爸本身是不公平的，也对于我的那一位就是有精障的这个弟弟呢其实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需要更完善的照顾，老爸爸跟我是不可能去承担就是放任他的危险、嗯、就像刚刚这个刘教授跟王教授提到万一就是放任他导致于他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办、嗯、直接从可能可以医治的变成一个罪犯，嗯
嗯嗯 OK、欸、这个也是另外一层的看法哈。
是，
但确实在处理这样的个案当中这中间有很多的环节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就是说王教授，因为我们知道像所谓的社会安全网它其实有环环相扣嘛，
是
什么警政啊社政啊卫政啊这些单位共同介入嘛，你觉得哪一个环节可能最关键？刚才 MB 说哎。欸，那我就先报警啦，我是终结这种让我爸爸生活在不安定当中。对，可是法律有它的流程，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是
它也有它构成的要件。您认为这整个的照顾环节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讲这个保护性的工作的话，我们这个防治网络事实上有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社区最基本的，一个是社工，再来就是警察，那再来就是卫生医疗单位，好，那在可是对于老人照顾的话，还要再加一个，就是社区里面的这种长照的资源，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老人家，他本身虽然可能是被害者，可是他本身也有被照顾的需求，被照顾的需求，
对，
所以这个时候最靠近他的就是在社区里面的这个资源，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四个部分都要一起努力来做，那我们在实务上看到也必须这三个单位再加上社区的资源，那这社区资源除了长照之外呢，在这个案子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是里长
啊，里丢北
啊，里丢北啊，
还是里丢姆嘛，弄会噻，
哎，里丢北，里丢嘛，一个是那是土地公，哎，土地公，土地婆，
对，他对每一个家户的情况很了解嘛，
对，对，所以说这个案子呢，等一下我们刘老师可以讲更清楚。他的这个就是社区的资源，他那种及时性的这种帮忙是很重要的，对，
我觉得刚刚 Amby 讲的很好，就是说不要拖那么久，
对，二十年，
对，这真的大家都是在那样的一个压力底下，那赶快采取行动。但我们现在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台湾是个人权社会，但是就是我们大家都有人权，然后精神疾病患者也有他的人权，所以我们当我们报警，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指标叫自伤伤人，就他会伤害自己或者会伤害别人，那所以我们会紧急就强制就医嘛，警察来了就乱了，就先让他到医院里面，可是呢医院经过评估或者给他一些药物之后，他可能稳定了，
对，
那你也没有理由一直把他留在医院里面，所以他势必得回家，我觉得阿义的情况就是来来回回好几趟，那刚刚佩玲提到说里长，那真的很给力，这个 case 里面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在台湾社工是社政系统，我们的里邻长属于民政系统，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地的，然后跟这个左邻右舍都很熟，那我们这个老张呢正好跟这个里长又是多年的好朋友，就是老邻居啦，应该这样讲，
对，
所以他其实都很了解他家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社工就去连接了这个资源，去跟里长讲，但因为他不能一直在医院，那他回来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他愿意吃药，
对，让他的病情稳定，
对，
这个也很重要，
他病情稳定的之后呢，刚刚佩玲也提到第二个是老爸爸的生活照顾，因为他老了嘛，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社工就去连接里长，而这个里长很给力，他就是第一个呢，他先找了这个社区里面的社区志工，但是我们的志工呢，我们现在其实台湾现在尤其都会地区啦，那乡下地方也有，就是社区里面有一些社区的关怀据点，老人家可以去吃饭，可以有一些课程，有一些活动，然后志工呢可以去他们家整理一下，然后陪他去运动走一走啦，或陪他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所以这样的话他的还有送餐，送餐很重要
、
对，然后老张的生活就稳定下来，那对阿义怎么办呢，他不吃药嘛，对不对，那很有意思，这个阿义特别买里长的账
哦，
就是说里长
可能里长是从小看他长大的，
对，没错，所以里长就说你每天来我家吃药给我看，
这里长真好，感动了，对，
关键人物，而且里长他也很聪明，因为里长办公室都会有一些饼干啊什么的，所以只要阿义有来有吃药就给他一点小礼物，饼干
鼓励他，
也很喜欢去，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长真的是一个关键人物，就让他稳定的吃药，然后呢老张的生活有照顾，所以这两个因子稳定下来大概就 OK 了，那我们社工这边呢，我们也去连接卫生局，因为我刚刚说他是那个精障列管的这个一级嘛，那所以我们卫生局的社区关怀访视员还有我们的公卫护理师，那他们都会去做访视，然后跟他们去讨论这个治疗的计划， 好，所以大概就是一步一步啦。那当然也很幸运，是阿姨也愿意被他们访问。
对，
因为我们有的个案是躲起来，我根本不跟你见面。好，那阿姨不错，她愿意让她进来，然后呢就尽量让她愿意吃药，然后这个脱序行为就比较下降。
OK， 当我们在讨论这种高风险家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出现所谓的保护令，
对，
这个情况。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有所谓谁可以申请保护令，就是老爸爸第一个他都不愿意将他的儿子送去那个治疗所了，所以更不可能申请保护令。
这个我们的里长又发功了。哦，这个我们这个李丢贝啊，真的很厉害。
是，
因为我觉得他因为就有关系。嗯，刚刚佩玲有提到老人家，就父母亲啊，不一定是老人家，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可能有这种的情况哈，他就是担心，就不愿意去告发孩子。我们成年人的亲密关系暴力还有可能，
对，
对不对？
对。
可是老人家就是不忍心。
对。
那偏偏呢，这个里长，他因为是老邻居嘛，那他们大概就有交情了，有信任。然后社工就告诉里长说，我们给他保护令，不会让他离开这里。因为本来爸爸是老张是担心说，你有了保护令，那万一那个柴的是远离令的话，你就必须离开我们家嘛。
哦，所以保护令有
不同
的内涵。
来，佩玲，这佩玲的专
长。 OK， 好，那保护令有哪些不同的内涵？
保护令我们基本上假设分这个类别有三种，一个是紧急的时候申请紧急保护令，那是非常危急的。好，第二种是暂时保护令，就是暂时的状况，没有那么的非常紧急，但是也不是那么的安全。那另外一种就是通常保护令，因为通常保护令它需要开庭，所以它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暂时保护令呢，它可开庭或不开庭，就是看这个案子的状况。它经常它核发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大概可以分成这三种。那这三种的是这种类别，但是保护令内容的款项呢就有十几种。这里面包括说你禁止施暴，然后你禁止骚扰，禁止联络，然后再来严重一点就叫你迁出去，然后迁出去之后怕你在周遭附近这个堵他，还可以再远离，譬如说远离多少公尺，远离我的住家，远离我的办公处所100公尺或多少。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其他，包括你要付钱啊，要这个什么些东西要怎么分配，还有子女怎么样的暂时监护权。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命他去接受处遇。
对，
处遇是什么？
处遇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家暴的这个行为人，事实上他有时候是认知有点不太正确，譬如说在亲密关系暴力当中，他就认为男女当中女生就是要服从男生，那或者是说这个是就是一个认知辅导教育，他的内容就是去做一些的跟亲密关系暴力有关的这种内容的一些教导，
改变他的认知，
改变他的认知。那可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有些人是有酒瘾，那有些人还有精神上的议题，他都不去看病。那这个保护令呢可以裁他必须接受这个治疗。
阿姨就是这一个
啊，
阿姨就是后来去申请保护令的时候，就是裁他必须强制他去接受精神治疗。那这个部分就有强制力，这不是你要去就去，不去就不去。
对，
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去的话就有违反保护令，就有另外一个违反保护令罪的问题。
对，
所以他是有强制力的。所以在阿姨这个案子当中呢，后来就是申请的命这个阿姨去接受这个强制的治疗，
但是两个人还是可以住在一起，他跟爸爸还是可以住在一起。
对，可是他治疗的时候就是看他，有时候他就在医院治疗。
对对对，
在医院治疗的话，因为他比较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爸爸呢他就在利用这段时间呢去接触社区的资源。那时候里长的把这个就是包括这个社区长照的啦，照顾资源还有志工资源纳进来，让爸爸知道说其实他在社区当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可以去寻求协助，那或者是说平常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找谁帮忙。所以他暂时把这个两个人分开之后呢，这个老爸爸呢他的这个方面的资源给他补进来，然后这个阿姨呢去接受这个精神上的治疗，那这样子两边工作的话，那将来他就比较有可能这两个部分都给他在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减少，
就会稍微好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阿姨的保护令不算是紧急保护令哦？
阿姨的据我了解不是，
对、哦、其实我跟那个 Amby 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对于保护令的内涵我们就有了一些讨论，就觉得说我因为我们认知的保护令以为只有一种，就是说 你不得接近我，你不得靠近我，
对、啊、
后来我们发现它其实有不同的内涵，所以我们才会说哎，今天可能要请这个教授们来帮我们解析到底保护令的形式有哪一些、嗯、所以刚才王教授这样讲呢，我们就会听得比较清楚了。
那请问刘教授、嗯、就是像高龄照顾精神疾病子女的案例在我们的社会上多吗？如果说社区里面有人遇到高风险家庭，我们又应该如何通报呢？
对，台湾今年是2025嘛，
对，
台湾今年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
是没错、嗯、
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20%，
就五分之一了，
就是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呐、啊，就是定义上的老人呐、啊，
对对对
嗯、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呐、啊，那尤其现在那个整个社会变迁非常快速，坦白说，那个精神上的议题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嗯、那所以就会造发生。我们现在在这个照顾家庭照顾上就有老老照顾、嗯、两个都老人照顾老人，
对 对, 对，
所以一个跌倒了另外一个真的也扶他扶不起来、
嗯
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老的照顾已经成年了但是因为某些因素没有独立，
嗯，
好像精神疾病会是一个，
对，
好、哦，那在国外日本还有很多简居族啊，
对，
啃老族啊，是是有很多，
对、哦、日本的这种社会问题更多
啊、哦嗯，
很多名词都是从日本社会那边来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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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哈、哦，这样的随着生命就是我们生那个余命平均余命拉长了，我觉得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那如果我们碰到了怎么办？
对、嗯嗯
嗯，其实社安网有一个很好的通报制度
，OK，
就非常简单。我们听众朋友，就你只要上 Google 一下哈，就是关怀一起来。欸那个一就是英文小写的一
哦，英文小写、
哎、关怀一起来，对对对。那你进到那个网页它就会出现三个，第一个是你要求助或者要通报，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你可以电话咨询，
嗯，
我们线上就有人可以被你问。
好，对，
那第三个你可以查询受理状况，所以它那个界面非常友善、嗯、大家等一下的下的节目都可以试试看、
嗯、OK， 好，就是所谓的什么
关怀一起来，
关怀一起来，
对，
是英文的小写的一，
是、
uh-huh、
那当然大家都熟知从小学就被告知113，
对，
这也可以打，
对，
你家暴专线直播113都可以、
嗯嗯、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啊，这个可不可以保密呀、啊
嗯？
因为我们去通报，我们其实心里也有压力，
当然，
对不对？
对、
嗯。那万一你们没弄好，然后发现是我去告密的，
对，
那我会很有压力、
嗯。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第一个，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其实有一套非常好的保密的机制。
嗯哼，
我们每一个专业人员都知道，这个是最高原则。
哦，
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嗯、
所以也就是说我今天我发现我的邻居可能有家暴的案件、
嗯、
我打110或者我打113，但是我的身份不会被暴露，
不会不会不会、
哦、
不会、
哦 okay、
但你自己看情况，如果你愿意留下你的联络那你就留，如果你不愿意其实也没有关系，
哦，是这样子，
对、
嗯、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做通报的时候我们就会拜托你人事实地物、
嗯、
能够讲得越清楚，
嗯、
那我们接案的这一端、
嗯、
就可以很快的锁定，这样子我们可以缩短那个去救援的时间、
嗯、
那我们有一个案，有的叫像儿保案会叫哭哭案、
嗯、
就是我们很多热心的民众会打电话来，他就想哎，我们那条巷子就一直听到半夜有婴儿那种嚎啕大哭，哭得很凄惨，
对，
那么他是哪一家、嗯、不知道哎、
嗯，
反正就是有、嗯、啊，我们的警察就要一家一每一栋楼每一间去按门铃、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要拖、嗯、就把时间拖久了，
对，哎，我觉得这个也对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呀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嗯、
但是你很可能因为打一个电话你就防止了一个悲剧的发生
的，
所以不要害怕打这个电话，因为刚才刘教授跟我们说你的身份是可以获得保密的，
完全保密的，
但是而且我觉得这是正义之举啦，
是
当然如果说他会怕说他检举那个人可能有暴力倾向，他会不会 殃及自己，那我觉得当然我们相关的单位一定要保护这个提出这个打电话的这个。
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小婴儿他就是特别会哭闹，可是呢热心的邻居不知道以为是家暴，然后动不动就打113或是动不动就 通报你们，那怎么处理呢？
Amby 蛮内行的，确实我们
你在家里是不是常常听到邻居的小 baby 在哭闹？
有时候我们会去听哦，第一个让哭闹的那个声音，你是挂迷骂骂号，跟你那个被打被捏被虐待的那个哭嚎声有时候会
不一样的。当然
第二个是我们也碰
过，你自己伤心的哭跟你妈拿个鞭子打你你哭的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啊，有时候我们也碰过那个就是蓄那个蓄意要报复的啦，就是都有。
对
啊，但是我们宁可信其有。好，我们基本上就是像刚刚我觉得沈姐讲的非常好，我每次看到电视新闻就说哎呀有啦，我们有听到冰冰冰冰的声音，
对，
我们有听到哭的，
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做，
但是我们就想应该没事吧，然后隔天或者那天半夜人就死了，我每次听到这都很难过。
嗯嗯，
对，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刚沈姐讲，你其实就是一通电话。
是，那事实上每一个高风险家庭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老张的困境哈。那老张先生他最后是怎么样得到比较好的照顾的呢？那他那个儿子阿义呢，现在目前又在哪里呢？那两位老师哪一个比较熟悉？
好，因为就像其实刚刚佩玲有稍微提到，就是老张因为他生活就现在等于是把外面的资源都拉进来嘛，本来是他坐困愁城自己对一个精神疾病的儿子嘛，那现在里长啊志工啊长照的资源社工的资源都进来了，那阿义这边呢，因为他进进出出很多次，那因为人权的缘故，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要他长期住院，就给他各种机会，但是试过就穷尽各种可能都不 OK 的。那他现在是很稳定的在一个长期的住院的机构里。
你说阿义吗？
阿义，
那他需要付费吗？
这个要看他们家的经济状况，那以老张的情况，我们的社会救助应该会进场。
哦、oh, ，OK， 好，所以这里又可能会这个社会安全网里面又会有一个社会救助，
对，我们社工又会去连接资源，
连接资源哈，可能让老张先生不需要去烦恼这笔钱怎么样出，对不对？
我们祝福老张先生有个平安的晚年。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社区的安全不只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也需要整个社会一起分担。
没错，我想社会安全网大家不要认为说它是遥不可及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可以接住我们的一个支持力量。那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要请两位教授鼓励目前可能还深陷一段危险关系的民众，是不是要勇敢的来寻求帮助。王教授。
对，因为这个暴力事实上真的是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对对，
所以我是呼吁，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状况的话，如果你平常有点担心的话，你可以先咨商咨询的话先打113。如果真的有事情发生就打110。
对，就紧急了，情况紧急了就要立刻报案。
对，
对不对？
对，那还有就是社区民众我觉得要发挥那个鸡婆一点的精神。
是是，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大家都好像比较冷漠，但是呢事实上在社区当中最能够贴近我们社区到底发生什么事，还就是我们社区我们这些邻居。
对，
所以大家鸡婆一点，如果发现到了有这个周遭有这些譬如说这些受害然后无法求助的这些，不管是父母亲也好或者是儿童也好，就鸡婆一点。
对，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常常说嘛，远亲不如近邻嘛。
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它的作用。那刘教授的补充，
我就很简单，关怀一起来，然后走出来就有希望。
OK， 好，我们要鼓励所有可能目前你在一段家庭关系里面你可能就是饱受到暴力的威胁，或者你自己也无力去解决的，那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单位，你勇于出来寻求协助，你就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
今天非常感谢刘淑琼教授和王佩玲教授的分享，相信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许多值得参考的信息。
是，老大
不小
你到底要怎样。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沈春华，
我是 MB， 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